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389期，在这儿先给大家道一个歉，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一直在等咱们更新。本来这期节目我们应该是周末录的，但是你们听老爷现在的声音，老爷在周末的时候不幸
又病了，
又病了，不幸中招了甲流，就这次还不是普通的病，病的稍微有点严重。
不是，我想先插一个搞笑的，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就在 picture，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你玩过跑跑卡丁车吗？
玩过呀。
其中有一个倒霉蛋，就是谁扔道具都扔他身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老在后面，然后就一会儿被扔一香蕉，哗又走不了了，然后一会儿又扔一个倒着走的，一会儿又炸一下，就老有一个倒霉蛋，就是扔什么都中。我觉得你现在就有点这个。
就是在我有生以来，每一次任何的传染病什么的，我基本都会得。就我觉得这件事，
你就是那个倒霉的跑跑卡丁车。
对，所以呢，在这儿跟大家道歉。OK， 所以现在老爷满血复活了。昨天
你什么满血复活呀？你
我基本复活了，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进行了在上海的线下见面会，感谢
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然后我们给大家弄了好多好多的伴手礼，感谢每一个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五人。我们下回答应大家一定办一个大场，
这还不
得大，哥哥来。
对，这次哥哥没有来，也是因为也被我传染了，他现在也在北京甲流呢。OK， anyways， 我们进入正题。那首先呢，让我来感谢，哎，本期节目我们又是有赞助商的了。让我们感谢蚂蚁宝赞助本期节目，支付宝搜增额寿，发现更多适合自己的储蓄产品。
那今儿咱们聊什么？
今天在我写这期这个脚本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聊一个东西，就这个词你是没听说过对吗？
你给我发之前我没听说过，你给我发之后我对这个词嗤之以鼻，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词读出来的。
我跟姥姥说，我说我想聊一聊中年人的血脉觉醒，因为血脉觉醒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当时悠悠和一农他们跟我说的这个词，就说发现咱们现在已经开始血脉觉醒了。我说这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那种连续剧，长征的连续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觉醒年代。
对，就类似于那种。后来我去小红书上一查，才发现血脉觉醒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会开始认同，甚至开始去做曾经我们很嗤之以鼻的父母那一代的一些事儿。
嗯，我以为我们开始翻祖了。
所以姥姥来跟我一起读血脉觉醒。
我不会念出这个词的。
你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词特别 low， 它配不上我这个词。这个词从它写出来到它的读音，就把这几个字，大家想一下，这四个字放在一起，
血脉，而且你
太 low 了。
而且你们是小红书搜，你知道就是一般就是说他那个封面那个底儿，
就父母表情包那种。
对，就父母是那种火焰，或者是那种花，
渐变的花，
对，渐变
的
花，
粉的变到绿的，绿的变到蓝的，蓝变到黄的。
然后那个血脉觉醒几个字，那个字体也是那种非常
就非常书法字体，
对，书法字体，
然后再带上，
并且一般都写在那种类似于田格本里。
哎，不要再说了。就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你录这期播客，就是这个四个字我绝对不会在本期播客里，
你不会提到这四个字，
绝对不会，而且这个字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字典里。
OK， 那这样我决定改一下顺序。那哎，那你觉得老中医这三个字跟你有关系吗？就是你看血脉觉醒老中医，这是一套，这一套餐，
这是个歌吧，是吧？我觉得这是个 rap， 真的。我跟你说，你们不要瞧不起中医。我觉得所有瞧不起中医的人，你们真的，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话。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会 diss 中医，你就不要 ever 跟我提起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家世代中医，真的，我们家祖上，
你
真的。你哎，我想先问你们自己看过自己的族谱吗？你们知道你们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太爷爷的爸爸，或者你太爷爷的爸爸的爸爸，太爷爷的爷爷和爷爷
什么乱七八糟
干什么的，就是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老侯他应该是土匪吧，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猴再往上倒，反正肯定猴。那我们家也猴。这个算不算你说的那四个字的
一个表现？不是，张维涵，你就把这四个字，
就一种觉醒。觉醒这两个字我可以接受啊，
那血脉这两个字你可以接受吗？
不可以。 你这个就是很关注自己祖上八辈儿是干什么的、
嗯、这个事儿。哎，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好像你到了一定年纪才会去关心这些事儿。
对，因为我是觉得呀，你到30多岁的时候逐渐发现了一些你不擅长的事情和你好像比别人擅长一点的事情、嗯、这个时候你就在想，那我们家是不是有这个基因啊？但是你能看到的 sample 很少，就只有你爸和你妈、嗯、或者你爷爷奶奶。说实话，很多人我相信连你自己爷爷奶奶原来年轻的时候干什么的都不一定那么清楚、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就在想你以前家里这些人擅长什么呢、嗯，然后你就会去问你爸，然后这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咱们家有族谱啊，说我告诉你，咱们
家
有好多老中医啊，我们家真有族谱、啊、
是一个厚厚的本儿，上面已经斑驳了吗？还是你爸给你拿出一电子版说、啊、
我没见过这谱长什么样，但是我爸跟我说有、
啊、口述的，
口述的到底有谱没谱。
我现在觉得
哎，你知道吗，有谱没谱靠不靠谱，这谱就应该是族谱，
是五线谱。有谱没谱靠不靠谱，应该是乐谱吧，我觉得、
哦、是吗？我怎么觉得是族谱啊？
不可能是族谱。哎，我现在明白了，你说你们家祖上是中医这件事儿、
嗯、
是听老张口述的，
对，
那这事儿必定没谱。
我告诉你，老张是一个很看，老张原来是在上厕所的时候除了玩俄罗斯方块
就
是看中医。
看，我以为看族谱。
那有点不敬吧，上厕所的时候看族谱，咱非得上厕所的时候看是吗？要不然就是不通畅。反正我就跟这么跟你说，我们家真的有很多中医。
嗯，
然后我发现你看我现在喜欢的这些事儿，包括研究自己给自己扎针，然后我现在在吃什么饱和丸，就而且我喜欢这种人体科学，就喜欢探索自己这种练憋气、
嗯、
扎乳酸、测血糖。
这不是因为你想健康，就是因为你好学。
你知道尝百草，这搁以前我就尝了，真的。所以呢，我后来吧，就我小时候最大的病就是长痘。
嗯，
然后这时候我爸就让我看中医，其实我也信，但是呢，其实中医它慢。
对，
就是你要想治一个你已经很着急的病、
嗯、
你看中医他一下就给你好多疗程、
嗯、
让你开方子一出吃20多天、
嗯、
然后就跟你说最开始还能先不好，他先帮你把痘发出来再继续调理，然后 eventually 他会好，但是一般都是按月计算的。而且吃中药它不是麻烦吗，对吧、
嗯、
有的时候就像我爸的理论，就中药还得自己熬，要不然你吃外面熬的那他都没有熬到那个火候，他就没有那么管用，反正这意思。然后就我就没吃，我就觉得因为西医他一般给你把这个话说的特别简单，
对，
说那你这你就抹点什么什么药膏，一天三次，然后抹几天可能就见效了、
嗯、
然后我就一直是这么操作的，直到现在我突然觉得呀，就是真的是西医，比如说拿我的腿来举例，比如说你这个膝盖髌腱炎、
嗯、
你去看一个大夫，甚至比如说你去看那种门诊、
嗯、
那他可能只看你的膝盖，
嗯，
他会告诉你现在髌腱炎这里面有炎症，那他给你的是什么呢，就治疗这个膝盖的东西，首先让你怎么止疼，
嗯，
其次是怎么
消炎，
然后就会告诉你那你就尽量少动这块。
嗯，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一个康复，其实康复就有点像中医的那个理论，他是直接看你整个人的各个动作模式，
嗯，
说哦，说你膝盖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因为比如你跑步的时候你的大腿用的过多，臀部用的过少，是跟你的身宽伸的不够有关系、
嗯、
那你大腿用的多呢就导致你大腿肌肉发达，而且你外侧里侧不平衡，让你外侧一紧内侧一松，就把你的膝盖骨往外拉，膝盖骨往外拉就会导致你有髌腱的磨损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他怎么给你开方子呢，首先让你加强臀肌训练，让你松解大腿肌肉，然后告诉你这两个搭配、
嗯、
你以后其实就
他治的那个地儿不是 exactly 你那个严重的地方，
他把你的人当做一个系统，因为你得导致膝盖问题一定不是膝盖本身的问题，是你用发力方式问题，给你治发力方式、
嗯、
所以呢我前两天就干了一事儿，大家知道我今年夏天不是找了一个神医给我发功吗，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没病啊，我就是听说
你病不小耶。
我听说有一个神医，
嗯，
是特别神，于是呢我给
废话，他是一个神医他不神，
于是我就去了嘛、
嗯、
然后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神医直接让我躺下给我发功，
嗯，
然后就说你感受到微微发热了吗？没有给我真正做什么正骨啊什么的，就说让我回家练气功，说你现在别跑步了，
嗯，
你多练练气功。
哎，所以你知道在这儿我要插入上次那个故事的后续，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姥姥当时说的是，大家可以去翻一下那期节目啊，就是他说那个中医给他发功，在他身上什么葫芦来葫芦去，没有碰到你，对不对？
不是碰到，但是很轻。
然后他说什么，他一直在往你身体里灌输能量，灌输。
他说他在给我发功，让我觉得里面有没有微微发热。
对，然后反正当时姥姥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该不该信，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用，但是呢事实上就是我后来第二天去跑了什么32公里还是怎么着，
第二天就是 NB 10K 啊，
NB 10K
然后我就上站台了，第一次跑步比赛站台。
不是，你还跑了一个30多公里，就是你受伤那次
啊，
我也忘了，反正你说你跑了一个30多公里，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确实是那次跑步的时候都不累，说30多公里，说跑完跟没事人一样。然后呢你看见红红在底下给你那期播客的留言了吗？
看见了。
红红的
他说因为咱们跑得慢，
红红的原话给我笑死了。红红原话是不是姥姥咱拔腿630中间什么跑了5公里就吸了2次补水什么的，说我也不累，比跑10公里还不累，不是你那人给你发功。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反正那段时间，就状态特别好，
你不是然后就受伤了吗？
就是因为受伤了，所以柏林就没有跑特别好。这要不受伤，我肯定会再去发一次功。咱先不说这个发功这事儿啊，反正甭管是因为什么，反正就是状态很好。发完功以后，我想着我哪天回北京，我还得去一趟。然后我就到了上海，那天就突然偶然跟我一个朋友，我就看他说我最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这位朋友跟你一模一样，
不，他不能吃的都是中医不让他吃的。
那你们俩一起出去还吃得了饭吗？
反正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说啊，我就是让那个中医给我调调身体。然后他就给我讲那中医挺神的，就是他肠胃不太好，然后就说让那个中医调调，他觉得吃了一副方子就舒服很多，就说这个中医在上海很有名，然后是一个老中医怎么怎么着，
又是一个神医。
我说要不是，我说你下回什么时候去啊，我说你要带我我也去看看去。然后他就说行啊。于是呢那中医还挺贵的，而且基本上不能走保险，就是那种人家自费500块钱看病费，但是他没告我500，反正我们俩就去了。然后我跟你说特别搞笑，那个大夫就问说你哪儿不好啊，我说大夫我哪儿都挺好的。他说那你干嘛，我说我呀就是想让中医，就是您从您的角度看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高。
哎，我不是张雅，你他妈你卷到大夫那儿去了，就是你说你平时在跑步上在各种方面你说还有哪儿能
提高
、每天都在问自己。
哎，
你记得你之前说你每天都要问自己，我还
有哪个短板，就哪
我还有哪些地方
可以提高
。然后你先去把这句话问到了中医的面前。
我觉得这特别好啊，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中医它是一个从系统 holistic view 给你调一下。对吧，就是你看看我这五脏六腑啊，我这从脑袋到脚后跟儿，就还有什么地方是我的短板，就你给我调调，就跟机器发动机，你大家的配合呀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看看我哪儿不好，就我也不知道我哪儿不好，我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一定有哪儿不好。
我跟他说我一定能更好，不是我一定能更好。你就给我调调。然后那大夫就开始问我说我先看你舌苔，就让我伸着舌头就这样说来，就跟我朋友不刚看完吗，说你看看他这舌苔多标准。
你都没有舌苔啊，就基本没有什么舌苔。
不是，他就指着跟我那朋友说你看他舌苔，说你把舌头再给我伸长一点。你知道我
俩黑白无常是吗？
然后说来，说你看看他的舌苔非常标准，简直说漂亮，这舌苔非常漂亮，人家舌苔没毛病。然后就问我你什么的晚上有没有盗汗啊，然后说这个那个呀，然后说什么你吃饭有没有，我说我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他说你这肠胃怎么不好啊，然后我就给他描述了一下，他说哦那正常正常，就是最后从我那个排便那个睡觉，到我平时的训练啊生活啊心情啊都问了一个六够。然后这时候说那我给你号号脉吧，然后就开始号脉。然后我看我给我朋友号脉号特快，然后给我号半天，哎呦我就想我这脉象估计不好。 结果其实大夫给我找毛病呢，你知道吗？给我号完脉，
你不是要更好？大夫帮你找找哪还能提高啊？
脉象怎么提高一下？结果大夫跟我说，你啊，这不用开药啊，没事儿。转脸跟我朋友说，一个38岁的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岁数的人身体这么好的，如果真给他开不出药，跟我说，我觉得你挺好的。然后呢，就跟我说。你啊，如果再想提高，做几件事儿。
嗯，
第一呢，你说你肠胃如果哪天吃难受了，你就吃点饱和丸。你看看这是什么？就是现在我刚吃，就饱和丸是一个什么？我不是饱和丸广告，里边有什么山楂呀？
你是不是上是那特别难闻的那个？
不是不是、哦、不是那个，是另外一种。就说你治点滞消化的。
嗯，
说你要是难受就吃这个，要没什么事就别吃。但是呢，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嗯，
跟我说你以后尽量所有的。补剂就吃到身体里的，不要吃那种提的，比如说维生素就不要吃维生素片儿。
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有小绿粉儿、他就说小绿粉儿什么，就给他讲了一下，就用植物说就是小绿粉儿和中药，其实在他眼里就是都是草本的、就是你多吃 plant based 的，就是维生素你尽量吃蔬菜水果或者最多最多小绿粉这种，
嗯，
但是尽量少吃那种东西。然后跟我说你不要喝铁原。
啊，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说说铁剂，硫酸亚铁嘛，
嗯，
就硫酸亚铁它是酸性的，它会伤胃，
嗯，
反正就跟我说你尽量铁从猪肝里边补，我想那我得吃多少猪肝，还跟我说了啊，说你不要跑步了。就说跑步这种东西太伤气说我呢接触过几个跑圈的人、因为你知道我那朋友就是跑步的、然后他那几个人可能都是他带来的，就全是跑马拉松的，他觉得跑马拉松是我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我以后跑着跑着、可能我身体就不好了。
不过说实话确实是，好像我知道的中医没有一个特别鼓励这样大运动的，就中医好像鼓励的运动都是更加温和的，比如说慢走这样子，就是没有说让你去跑马拉松去滑雪或者什么去攀岩这种的。
对，反正你知道吗，最搞笑的就是我和我那个朋友从那个中医那儿走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身体好，没想到你身体这么好，因为你知道人家大夫是要挣钱的，他给你开方子，这样你会一直不停的，你每俩礼拜或者仨礼拜你得回去找他、再重新看一下，然后给你换方子，
每看一次500块钱
啊。然后说你这大夫是真给你开不出药，要不然这大夫但凡能开出药他怎么给你开点，
就是真提高不了了，但凡还能提高
但凡还能给你提高就得给你提高了、
嗯、
但是就是整一套这个行为包括我现在真的就是还挺注意的，就是尽量把中医和西医的说法结合到一起、就这种想法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尽量的就是如果下回我在决定吃什么药的时候、比如说我消化不好，那原来我可能就会吃点什么马丁啉啊打喜或者是那种药，我现在就要更多的考虑吃一下饱和丸啊。你过两天要看我喝上中药了就不要惊讶，
我很惊讶你现在还没喝上中药
我这不是人家没给我开吗，我白花500。
不啊，你这500块钱就知道你真的已经提无可提了我跟你说，要不然你老琢磨每天坐在那想我这身体我要不然再少吃点什么，
我再多吃一点什么，
或者我再这个素一下那个素一下、
哎、就是朋友们我再采访一下你们，就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可以帮我提高的，就我现在不吃麸质你觉得我还
对不起
我说这点不用剪，我能说老爷对我无奈的咳嗽都挺，就是你知道我面对着一个面色蜡黄不停的咳嗽不停的擤鼻涕的一个甲流患者、腰还不能动的人，然后就在想、我到底还能怎么提高我的身体我觉得咱俩应该匀了、
对，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那个线上分享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姥姥和我本身是一个什么状态哈，然后姥姥就在说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现在到这个年纪吧就觉得自己进步特别慢，我觉得我自己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我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罗京的名言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我就在想每天我就在想我该怎么才能提高，然后大家再想想我是一个什么状态。
昨天姥爷的那个状态就是我拿手指头稍微使点劲他就倒了，
对，确实是我在去那个现场的路上就是真的是三步一打晃，结果我那个状态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状态特别好我说我坐在这儿我觉得我就赢了，人生赢家
你是我觉得你能 made it to Shanghai
你就赢了侯世尧。
所以刚才就在我们录播课之前，我们俩还在说我身体不好，我就说直到我得甲流那前一秒，我都在说侯世尧你今年身体异常的好呀，
大家给评评理，他的自信打哪儿来的呀？
就是虽然说我入冬以来一直在生病，但 somehow 因为这次甲流我特别严重，真的打倒了我，但在我得甲流前一刻，我都觉得哎呦2023，哎呦我这身体状况这棒棒的呀。
天，哎，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觉醒吗？就是你发现老年人都佛吗？他们都特容易知足。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其实想说，就是我发现我的一个血脉觉醒就是变得特别的佛，就是越来越对什么都不在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也不是对什么都不在乎，而是你把自己的 expectation 就是把给自己设的预期降得很低。
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越老越看得开，真的就是看得开好多事儿，就是很多事儿以前比如说发生了会让我生气也好，郁闷也好，难过也好，现在我都觉得都正常，还不够坏。就是你看你在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更好的能提高，
就是今年2023年张维雅觉得自己身体不够好，
对，
侯世尧
觉得自己
一个从你就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你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是九月份，你已经失声了，对吗？
对，
之后你就没好过，承不承认？
断断续续的，
九月、十月、十一月，现在十二月底喷油，四个月就没有好过的人，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对，这我就说看得很开，就是你看，
只要我还活着，
我现在
就说明我身体倍儿棒，
一切都不够坏。就是。这才哪儿跟哪儿啊，这我这只是甲流，我这还活着、
哎、
对不对？
你知道吗，我必须在这里 Q 到老张，就是我爸。
嗯，
哎，我真的觉得你是不是我爸的孩子呀？就我已经觉得相当惨相当差、嗯、太难受了。我爸就说三年困难时，我那会儿我跟你说我比现在惨多了。然后每到说到我觉得我比如钱丢钱了、
嗯、
亏钱了，
嗯，
我说我一个什么东西亏了20000，
嗯，
我爸说20000叫钱吗？这时候你是不是指望他说出一个我赚多少多少钱、
嗯、
我爸说是我那股票赔200多万。我都没眨眼，我跟你说，我心想你眨眼就不赔了吗？
要是他一眨眼就该背过去了，是不能眨眼，
一眨眼的眼就闭上再睁。所以我爸抠着自己眼睛说：“我今儿晚上这眼睛千万不能闭上，我一旦闭上，有可能再也睁不开。”就是我爸的那种乐观的精神，我就非常愤怒，你知道吗？
你发现没有？经常会说很多脾气不好的人或者暴躁的人，等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说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我觉得其实更多的，
我爸这都不是磨平了棱角，我爸这棱角都凹进去。我爸现在是一个凹进去的坑。这岁月能不能别紧着一个人磨呀？
然后你爸说我这状态，但我看每次见老张状态特好。
是吗？
对呀、啊。
可是你听他说完这话你不生气吗？你不想着爸你能对生活再有点追求吗？
你怎么老让别人有追求？你又开始，你让我对生活有完追求，又让老张对生活有追求。然后我接下来想说一下，我觉得我在血脉觉醒这块，首先啊，
你不要老说这次气我。
对，首先这个词坦白讲我也觉得它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很有年代感的词，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本身就是我觉醒的一点，就是我现在看到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词或者东西或者事儿，我就不觉得特别特别土，就不像你这样，你知道你特别像一个就姥姥真的一直在跳脚，你知道，我就感觉我每次一说这四个字他就都
有病，别理我。
对，我就想问你，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血脉觉醒，就是喝热水。你喝热水吗？
不喝，
一点都不喝。
反正一般在餐厅里、
嗯、
如果有人给我倒一杯热水，我都用来涮菜。
哦，
如果我点热的，我一般是会，哎呦，说实话，第一，我很少喝热饮。
对，我发现了。
你看我昨天给自己点的什么乐乐茶也是冰的、
嗯、
然后我今天点的竹麝马蹄水也是竹什么马蹄水，那就念什么呀？
你觉得我
竹蔗，
嗯，
也是冰的。我如果喝热的，我只能接受。我还真的不喝那种带咖啡因的茶，我只喝花草茶。就我给你做这种，
嗯、
我不能接受一个没有味儿的热水。
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我原来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就是热水是什么，我都没听说过。 就我不可能喝热水，尤其是当时你知道就是那种 homestay 那些老外有时候还会问说，哎，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习惯喝热水，还问我要不要给我买热水壶，我说不用，你知道 Edmonton 零下就等到零度的时候我就已经穿着短裙去上学了，就那种小百褶裙去上学了、嗯、然后现在我是首先我冬天开始穿秋裤了，就是
这个我一会儿也想说，
我真的穿两条秋裤。第二就是我真的喝热水，就是不泡茶的热水， literally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侯石瑶
就是热水都没有味儿的热水，
热开水，
温
开水，
温开水，
温开水。
然后呢就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生气，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去那个参加始祖鸟那个活动嘛，当时我不是已经开始，就是我们那天早上起来去攀冰的路上，我在出发之前已经有点不舒服了，抱个保温杯坐在那车里就在那喝，那里面真的就是热水。我发现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是不想喝咖啡的、
嗯、
所以那天早上起来我也没泡咖啡，煮了一瓶矿泉水，兑了半瓶凉的矿泉水在那喝。然后来呢那个领队在车上就说咱们这边有没有人喝热水，说一会儿那个可以在营地那块儿给大家准备一点、
嗯、
我不知道是谁，前面有一个女生特别大嗓门的喊啊，我们从来不喝热水，我们喝不下热水。然后其他人就说对对不用喝热水，我当时抱着那杯子在后面喊，就想你们妈的我要喝热水，但是我当时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现场所有人里面年纪最大的，我不想显得我很怂。结果最后就是到了站以后我连腰都直不起来，
你就病了，
我腰都直不起来，
然后也没有热水，
也没有热水，下不了车、
oh, no.
嗯，
侯诗雅我觉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应该当时就说我要喝热水。
我跟你说当你说我要喝热水你下车发现热水都不够喝，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那天因为导游问了两件事，不是导游向导啊，问了两件事，他一个是问了热水，他还问了一个，他说咱们到那块大概是开两个多小时、
嗯、
说那个
中间要不要上厕所，
对
这个你不可能 say no，
你听我说，他说有没有上厕所，结果前面好像又是那个女生就说
他怎么那么烦呢，
他说两个多小时不用上厕所吧，
不是你替你自己说话你为什么要喊出来呢，
对，他就说两个多小时不用上厕所吧，但这个我就忍不了了，然后我就举手说，我说我肯定得上厕所，然后我说对不起我膀胱小我肯定要上厕所、
哎、我觉得这也是导游的不对，你为什么要问呢，就是你问的话就反正至少但凡有一个人上厕所你是不是就得停，
对，他当时就问说哎，咱们一会儿路上说开两个多小时，
我觉得他懂事儿，他就应该就到那儿就停，说谁上厕所、
嗯、
一定会有人去，然后你准备热水怎么了，有人喝没人喝你都准备着怎么了，这种事儿为什么一定要在全车里问呢，
所以我跟你说当时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是全车里面的老人儿，因为你这样比如你带父母出去过吧，就必须得每一、
哎、我跟你说
站都要停下来上厕所，
我去年我们去西班牙、
嗯、
不是春节那会儿吗，
春节去年
前哎不对
不那什么疫情
哎我的天
18年17年吧18年
19年初
对。
对，然后我去西班牙整个这个 whole trip，
嗯，
我记住的唯一一个词叫 agua caliente， 就是热水。你知道 agua 不是水吗？然后 caliente 这个词到现在怎么正确的发音我也不知道。因为呢就是我妈只要一坐下
嗯
就是要热水。
哎我现在也是。
嗯
我现在到点我一坐下我就说您能给我倒点热水吗，
嗯，然后我就记得我们这一次去意大利。
嗯，
一般人家的习惯都是问你要 still water 还是这个 sparkling water、
嗯、
我直接来一个给我妈来点热水然后就给我来杯酒，因为人家就没有想过又给你拿来一个酒单、
嗯、
对吧，然后问你你要不喝酒的话问你有什么选择，但是原来呢我还会假装问一下我妈、
嗯、
就说哎你今天想不想喝点酒啊或者喝点咖啡啊，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
嗯，
后来我经过了大概十几次吧，我知道了，不用问我妈。
你以后能不能把我当齐老师对待啊？就是你们
也可以，
你们知道我跟姥姥去新加坡什么的，就比如一坐下，我说我要喝热水，然后他说他要喝酒，他当时就特别嫌弃我。你们
我真的有点嫌弃，说实话，
就他是真的很嫌弃，他就说你都出来了，你喝什么热水？
你知道吗？某些人吧，就是他老觉得我们俩应该有个 date， 就是。在上
我咳嗽、啊、
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和姥爷不是吵过架吗、
嗯、
吵完架之后我们俩 就是答应对方今年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像样的这个 friendship date，
对，
然后这个 date 里我们不谈工作，然后我们要好好出去那种约会、
嗯、
然后一起喝酒啊、
嗯、
聊天啊什么的。但我告诉你们啊，只有一次，就是在上海我们俩刚打完水光针满脸针眼儿，然后坐在 elementary 那个外头就吃过那么一顿饭。那次我觉得还叫 date， 但是咱俩长得极为难看，就满脸针眼儿，然后也没化妆，就是我也没有对那天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忆，反正就挺难看挺丑的。之后本来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应该是那种纸醉，我刚才说纸乱金，
纸
醉
金
迷，
对
吧，意乱情迷。
因为当时整个的气氛确实
烘
托
到
那儿，
烘托
到
那儿，我们俩在无边泳池，他老伴儿我穿着非常漂亮的比基尼，我们俩都化了妆，然后在那儿，然后
那我没化妆，
那是你的问题，赖我吗？
因为我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你当时还能说出话，给张翰唱完生日歌之后、
哦、对对对，
然后那会儿我，所以就是我姥姥去买了一杯葡萄酒回来，想跟我老伴儿一起在这种纸醉金迷的新加坡喝点儿，然后畅谈一下人生，回来发现我老伴儿一个字说不出来。然后站在泳池里跟我说，老伴儿我有点冷。
不是，我说老伴儿我有点冷。
说对，说咱们回酒店吧，回屋吧。
当时才九点钟。
从第二天开始，因为我们那个 trip 啊是包饭的，大家知道就是饭呀不用自己花钱。你出去人家 wine pairing 都给你 pair 好了，就是主菜配什么酒，之前还配一个开胃的 appetizer 配什么酒、
嗯、
之后甜品还有个甜品酒，然后到了我们去那个晚上，人家把水族馆都包下来了、
嗯、
让我们去看水族馆，酒也免费，人家侍卫 waitress 穿着晚礼服站在那儿，哎，您喝啥？我老伴儿说啊、哦，
没有，我说的是 no thank you。
Cold water, please. 哎，你就说我能爱跟这人一块玩吗？
嗯、
然后呢，我们就出去哪儿，大家都说，哎，咱喝点酒。今天我老伴说不行，我这嗓子我喝不了酒。
我
服务员给我来点热水。然后这次在上海，本来我们有机会，对吧？
嗯。
今天你说在咱们这个梧桐区。
对
吧，
我这次来之前特别想跟我老伴约会，然后我当然这是在我得甲流之前啊，我还在想，我还找出了一些我的牛仔裤什么的，因为我
牛仔裤对你有什么帮助请问，
就是洋气的裤
子。不是，牛仔裤对你已经算洋气的裤子了是吗？
为什么呢？因为姥姥当时跟我说什么，她带了很多之前的衣服来上海都穿上了，我就想我来这要跟你好好约会，我翻出了牛仔裤。
飘裙带了吗？
飘裙没带，翻出牛仔裤，翻出了胸罩。
哎，这东西加一块得30多岁了吧？这两样东西。
我跟你说，
你就告诉你那胸罩加牛仔裤多大岁数了吧？
我的胸罩，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说？我上次啊，没在咱们梦里说，就是我去参加 Steve 那婚礼。
嗯，
我穿的是我公司上班第一年，就是我25岁那年上班那年参加年会的那个礼服
啊、
嗯，然后那个有一个。Q 皮的那个皮带，然后最后全都碎了，你记不记得？
对，
就是他那
都渣儿，
全是渣儿。然后那天我那，我不知道 bra 还会掉渣儿的，我那胸罩
你的 bra 都掉渣儿了，侯诗阳。
哎，我那个胸罩也是我上班时候买的，就是
不是胸罩怎么能掉渣儿呢？
就是你看那个下围那块儿，就是
啊，里面那层，
对，
里
面那层
胶，
对，
它掉渣儿了，
全都剥落下来。就因为我那天我太久没戴胸罩了，你知道吗？然后我那天本来是想来找你，然后我说我在家搭配几身衣服，我把那胸罩一穿，然后摘下来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胸部底下全都是黑的，就是一片一片的。
哎，我想说，就是你今天这个 topic 还有一个觉醒的时刻，
嗯、
就是你拥有了一些 OG 的东西，嗯、就是每一样东西它都有一个好几十年的故事，
哎、
然后就会跟你说。以后你要是有孩子完蛋了，说哎，你知道你妈这胸罩
不是
多大岁？
你知道那胸罩69，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买了10个，因为那个胸罩吧，它托起来的那个效果特别特别好。
你知道现在我是要在干嘛吗？在自己的胸前面，然后在那上下抖动，这意思就是你是这是一 push up bra。
对对对，就是它托胸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他的手在就是上下
抖动
一下。 像老母鸡一样。
得亏你没孩子，要不然我跟你说咱俩能办一展览。就跟孩子说，你知道，哎，你知道你妈这件衣服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当年然后在什么什么第一年上班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买的。
对，然后呢他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胸罩就像食物一样。
胸罩它有保质期的。
它还不如酸奶呢。
酸奶因为它不会坏。
对。酸奶我放了十几年，它也是一个陈年奶酪，对不对？一个
没听说过。
Fine age 的 cheese。
没听说过。
但是胸罩它不仅剥落，它一点弹性，它像一个硬纸板，你知道吗？
哎，不过请你下回把你的胸罩给我带来，你让我见识见识行吗？我这就是这也是一个年轻人，
嗯，
他绝对不会有的体验，就是你不知道这内衣岁数大了他也不行。
因为你没活到岁数。
对，那你包这东西他也不行，他也能坏。哎，
我想问你，你的内衣就比如说十几年前内衣你
是就早扔了。
我能跟你说我妈现在还带她那个
十几岁
生我的时候恨不得的时候的内衣呢。
不是咱们这会过日子算一种觉醒吗？
就是，
那我觉得你觉醒挺早的。
就是没有，我就是想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我妈，就是很多东西比如不扔那条裙子咱就说吧，
嗯，
我没扔，
还没扔，
没有，
它都掉渣了，你还没把
它皮它腰带掉渣了呀，那裙子没掉渣
啊，那怎么穿呢？
我再配一条腰带啊。
上哪儿配去啊？
不是
你这20多年前商店它还有吗？
我去 Zara 买一条啊。然后你知道那个胸罩我为什么没扔吗？是因为我没有别的胸罩。
咱不能买一个是吗？
对，我就想等我下次有机会买新的胸罩了，我再把这老的胸罩淘汰掉。
哎，我必须要再 cue 一下老张，今天这是一期老张专辑。就是我爸有各种各样你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哎，我跟你们讲我爸三条腿的椅子的故事吗？
没有。
就是我爸椅子是从垃圾站捡回来的
啊，这好像有印象。
就是我爸现在啊，直到现在在北京的家里，
嗯，
他坐的
椅子还是那
椅子，还是那个从垃圾站收废品的那儿捡回来的椅子。因为呢，
嗯，
我爸的原话是就这椅子舒服。然后你知道那椅子的皮儿什么样吗？它也掉渣了，
嗯，
跟你因为手
上它那个皮啊
，Q 皮，
对 ，Q 皮特别容易掉渣，
碎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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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里面是白色的一格一格的那种，
嗯，
因为那个 Q 皮它的底儿是那种一格一格的，
嗯，
然后而且它做的时候还在不停的掉渣，
嗯，
并且那个椅子的那个底儿已经钉过好多次了，
嗯，
要不然它就塌了，
嗯，
并且那个椅子有三条腿是原装的，
嗯，
另外一条腿是我爸给装上去的，要不然它就不平，因为它在垃圾站的时候只有三条腿儿，并且我能说那其实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沙发椅吗？它并不是一个人体工程学或者什么的，就是
不能是人体工程学。
为啥？
因为我觉得像他们那代人就得坐那种椅子才舒服。
我爸说人体工程椅子太难受了，我刚一坐就我爸原话，
嗯，
因为我给他买了一把非常高级的椅子，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Herman Miller
啊，对对对，
你知道那椅子，
嗯，
我兴致冲冲的，我还那天提前到家把那个椅子给组装好，把我爸那椅子扔了。我这意思就是我爸一到家看见有如此高级的一把椅子往上一坐，
嗯，
就觉得哎呦这闺女没白养。
尤其你爸每天坐很长时间在那个椅子上玩电脑，
我爸那睡午觉，
嗯，
就他睡觉都在那把椅子上睡。结果我爸一到家异常愤怒，
肯定给你急了，
就看那把椅子看都没看，他连坐都没坐，
嗯，
跟我说我的椅子呢，我说这儿呢，我说我给你买一把新的。我爸当时就跟小曹都没跟我说话，跟小曹阿姨说，曹去把我的椅子你看看给我找回来，跟我说我不要这个椅子，我就要那椅子。我说爸你试试这椅子，我爸说不用试，我就要那个椅子。
嗯，
老年人就为什么就不能试一下呢？
对，就是不能试新的东西。
而且我告诉你的新胸罩，
嗯，
在你就不会花任何 effort 上网去买。
对，
你说就是我如果有，
因为没有，因为那个胸罩是全世界最好的胸罩。
对，就是你这种思维，
要不然我怎么会买十个？
不是，但是为什么你就断定现在一定没有？
不可能有，因为那个胸罩
没有掉渣儿。
当时是一个日本出口的，就是它也没排，它不69吗？
那你为什么觉得现在就没有？
就没有，肯定没有。
你看，哎，你是不是老张的孩子？
我跟你说，这不是老张，就是老年人都这样。你刚说老张，我爸 你知道我爸现在穿那个皮鞋，我估摸着啊，至少在我上小学的上初中可能就是那双鞋，
嗯，
就那双皮鞋，一双咖啡色的棕色的皮鞋，那个鞋现在你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色了，因为上面都已经就是因为它是真皮的鞋，所以它不会掉渣儿。但你知道那个鞋你老穿不是老窝老窝老窝，现在那个鞋从脚后跟到脚尖全部都是被窝了可能几万次的那个痕迹，
就月球表面的样子，
对，就所以你它全都是那个缝，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什么色。然后那个底儿就是掉了，然后我妈又给粘上，掉了我妈又给粘上。那双鞋我爸一直在穿，就这么多年，咱们每次直播只要有不是昂跑什么那个 Allbirds 就各种各样的舒服的鞋我都给我爸买，
不穿
不穿，
而连试都不带试的，
对，而且试了以后就会跟你不高兴，觉得这鞋硌脚。就是当时我和张涵带着我爸我妈去法国玩，然后我妈就给他带了一双我们新给他买的运动鞋，因为当时就觉得你要去欧洲玩肯定要走好多好多路嘛，
嗯，
而且皮鞋本身就不适合，
嗯，
虽然说那双鞋现在已经被踩成了像酒店拖鞋一样软，但是呢就给他带了一双新的那个运动鞋。结果我爸就走了大概可能也就能有个200米，就说脚疼。然后呢我们当时打车去一个地儿，我去到那个景点，我爸刚走200米不走了，说脚疼。然后张涵又打车带着我爸回酒店换了他那双皮鞋然后再出来才走的，
哎，我跟你说这才是真正的人体工程学，就是用人体愣磨出来的鞋。
对，我爸说这个世上只有那双鞋舒服，
那我相信，因为你爸跟这双鞋相爱相杀，
嗯，
就是从最开始至于这双鞋他曾经也新过，
对，
你爸也曾经不喜欢他，但是为了面子你爸当时觉得自己需要穿一双锃亮的新皮鞋，然后跟他相爱相杀了20-30年，然后他已经完全磨成了你爸最喜欢的样子，
就连味道然后连整个的，
他为你爸已经牺牲了太多。
就那双鞋现在和我爸脚上的皮是没有区别的，
就上面都是你爸的死皮做成了一个窝。
对，
就跟我爸的那把椅子才是真正的人体工程学。
对，
那把椅子和我爸耳鬓厮磨，
就是那把椅子把你爸身上的沟沟壑壑都已经给都已经完美的贴合了，你知道吗？连你爸什么哪儿凹进去哪儿凸出来，他完全那个椅子就是跟他就跟拼图一样。
然后我就想到我爸身上的所有的细菌在椅子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俩相见的时候那种亲切感。这个东西是无法，我发现你发现了吗？咱们俩现在身上也越来越多的有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的睡衣，哎，就你现在身上穿这件睡衣，
嗯，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 only 睡衣，我会穿着睡觉的。就是你看我有那么多 fancy 的睡衣，丝绸的，
哎，我能说你那么喜欢丝绸的睡衣，我没见你穿过吗？
我穿过，但我不穿着它睡觉。就是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还是穿，就是姥爷现在穿的呀，是我the only 睡衣我会穿睡觉，它是一个 V 领的一个
灰
色
的 T 恤，
洗卸了的那个 T 恤，就有点像你们大家看过那种老头的那种白背白的跨栏背心嘛，
对，
然后都洗成了透明的。
我爸那个跨栏背心就是，而且那个栏啊，我跟你说，
栏上都是洞，
不是，对，一个上面都是洞，一个是我爸那跨栏背心，因为他已经穿了。可能都有几十年了吧，那个栏儿已经到肚脐眼了，你知道吗？就是
有点性感，
本来是，就本来应该在那个领口，后来穿几年到胸口，现在真的在肚脐眼儿，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你再过10年，老伴儿，我这件衣服也到胸口了，
不是，现在就在胸口，
管
再
过肚脐眼
到肚脐眼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
嗯，这也是觉醒的一个。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意识到我现在变成了一个血脉觉醒的人，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人，就是我开始存钱了。
我也，哎，我跟你说，爸，你在听这个节目吗？虽然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你不好，
嗯，
但是这一点我真的不得不说，就因为我爸从小就嫌我金钱观念不好。
哎，我妈也是，而且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是就一句话，就是别乱花钱什么的。
对，这是我爸从小到大最大的点。然后我从小就在 diss 我爸的金钱观念。
我小时候总是，就我妈每次跟我说什么你也不存钱，我妈最爱说的就是，我记得刚上班那会儿，我妈就说你那钱挣了
你得存点钱
别都花了。对，我妈就说你存钱，我妈说要不然你给我帮你做理财，然后我都特别不屑一顾。而且我会，就是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的人，我跟我妈说 我说就你这样啊，怪不得你挣不着钱呢。我说钱不是攒出来的，钱是挣出来的。
哎，我也这么说，我说那钱不是攒的，钱是挣的。
对，
然后我咱俩现在开始不约而同的买各种那个保险理财。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可能也是眼瞅着能挣钱的日子也没那么多了。而且就真的意识到，就是像父母给你他说的很多建议是对的，其实。
嗯，
先给大家讲一个我和姥姥之前，哎，咱们给大家讲过咱们俩这个故事吗？
其实讲过，
其实没有讲故事，而讲当时讲的是那个朋友的事儿。就是我们俩其实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算是咱俩第一次正式的想去理一个财，
嗯，
对吗？就我们俩年轻时候想理过一次财，因为受伤了，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理财。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没开始合伙做这个飞福来呢，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做基金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呀，
反正就是咱俩其实对他没有那么了解。
对，
但是呢眼看着他挣着钱了，咱俩眼红。
是我们那个朋友他自己是可能是在做一个基金，然后他你知道他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什么他投资又挣了多少钱，什么买了什么基金，买了什么产品，怎么着挣钱的那种朋友圈。然后我俩真的就有其实也不能说是眼红，但是看到了这个信息。
我就是眼红。
当那个朋友第一次来找我，他主动的来找我说，哎，我这有一个什么产品什么基金，说什么特别特别赚，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投。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很神奇，因为可能是对他的信任。就这个朋友其实像姥姥说的我们没有那么熟，但是 somehow 呢我又觉得他不会骗我钱，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投了那个基金。第一次我现在想哈，我都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我记得我投了10万块钱，3个月之后他给了我15万。
嗯，
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回报率。然后当时呢我整个人就有点惊呆了，我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要买基金要投资了，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然后我记得我就去找了姥姥，
嗯，
说我说哎我买了这个，然后我说你看我买了3个月就赚了5万块钱，就赚了50%。
嗯，
然后当时姥姥就也挺兴奋的，然后我们俩就一起第二次又把钱给了那个朋友，就让请他帮我们去做投资，并且当时我们俩给的还比第一次多。我记得我当时自己钱不够，甚至还跟我妈借了几万块钱去做这个投资。你拿的是你基本上全部的存款嘛，反正挺多的，
反正挺多的。
然后给了他之后，结果3个月以后，这个朋友就不吱声的。我们俩就一开始我们俩还都不太好意思问人家，就让人觉得我们俩好像又不是人家给你借了钱，对吧？人是帮你拿投资。但后来就过了很久，他都没再提这事儿。我们俩就在群里问他，然后他就开始，就他当时怎么说的，顾左右而言其他那种感觉。一开始就是岔开话题，后来就是说什么出现了一些小情况，
嗯，
说钱不能马上取出来，再到后来就有点跟他说话他就有点不理我们了的感觉。然后反正我们后来是费了9牛2虎之力，最后是把本金给要回来了。
对，
但是反正肯定一分钱没赚，但当时我已经觉得很庆幸了，就是没有亏钱。但你知道吗，后来这个朋友又来找我，他把我一开始的那5万块钱要回去了，你知道吗？
啊，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把钱退给咱俩，本金退给咱俩的怎么说呢，先决条件是他当时跟我说那这个钱我可以帮你们要出来，说但是呢上次就是说他帮我投那个钱什么，他说没交税还是怎么，我没弄明白。他就说那你可能得把那钱退给我，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只要
能把这
本金要
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个钱就当没赚过嘛。
太不靠谱了，
太不靠谱了。
但是那次真的确实伤了我们俩的心。
对，所以后来很久咱俩就不敢去买任何的理财产品。而且那次让我就真的懂了一个道理，就是第一天上不会掉馅饼。
对，就像这种极高的回报率，并且通过朋友，其实他什么文件都没给咱们，
什么都没，
咱俩
都没赚，
咱俩太傻了。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得买靠谱的产品。
对，我因为我觉得当时第二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大起大落的理财真的不太适合我。
哎呦，就咱俩玩牌那德行，
就是因为你知道一开始赚那5万块钱我特别高兴，我说这 太好了，但是我当时完全忽略了，是假设这个当时那个理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理财啊，它就一个非常高风险高回报的，我只能接受回报，我不能接受风险，
所有人都这样，这就是人性。
所以年纪大了，其实我觉得理财真的就是追求稳健。就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在最近两年里买了各种的医疗保险和年金险，也就是那种储蓄型的保险。其实这种储蓄型的保险它有点像我妈，你知道吗？就我妈当时说，你把钱给我，我帮你去料理。因为就是在你年轻有钱有能力挣钱的时候，定期比如每个月或者每年拿出一部分钱交给保险公司，请他们帮你做管理，顺便做一些保本的投资，就是省得你自己都霍霍了。其实就跟我妈当时说，你把钱拿给我，我帮你看着，我帮你去做理财是一样的，只是你把它交给更加专业的保险公司，等到你将来挣不到钱或者挣得很少的时候，就你老了以后，保险公司在按时间把你的本金加上利息还给你。这种储蓄型的保险对于我来说特别适合，是它一般都是保本保息的。
对，是，
对吧？就是如果说医疗保险是咱们给身体买一个保障，那储蓄型保险其实就是给未来的生活质量买一个保障。我最初买储蓄型保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跟我的理财顾问说，他就问我你有什么需求，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在退休之后就依旧能维持现在的这种生活质量，就最好还能去环游世界什么的，就是不要说将来比如说你买房子什么，将来你不挣钱以后连房贷都还不起，
尤其是咱俩现在没孩子。
对，你说的特别对，所以就更需要给自己去做好这个打算，
就养老怎么办。
嗯，所以他就给我推荐了几个那种储蓄型的保险，其中就有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安稳盈增额终身寿 2.0 版，因为它不仅保本，而且它是 3.0 的就是预定利率，这个是写进合同里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利率会越来越低，以后一定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代，维持这个收益不变我觉得就非常好。而且咱们国家就除了50万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之外，它是唯一可以刚性兑付的金融产品，是100%保证领取的。
这对咱俩这种风险意识叫什么，就是特别 risk averse 的人，
对，
就很重要，就是你一点都不想承担风险。
对，是的，
这个因为它是100%的。
对，
所以这个对我太重要这句话。而且这个产品的承保公司是长城人寿，它是国企控股的公司，所以抗风险能力会比其他私企更强。而且购买渠道是从支付宝买，还是入选蚂蚁保精选的那种头部的受益产品，所以平台也有保障，所以意味着就是等于他跑不了。
对，好多人可能要说，那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尤其是就比如年轻的时候，你跟20岁的我说，哎，你来做理财，我根本就没有好几十万拿出来做理财。但是安稳盈增额终身寿 2.0 版的起投门槛是100块钱，我觉得这100块钱、哦、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能拿出来的吧。而且它的投保方案也特别灵活，就你可以选择每个月或者每年存，也可以选择一次性缴清，而且可以选择连续，你是投3年、5年、8年或者10年都可以。
哎，这个就是像咱们比如说你有一定储蓄的，你就可以选择每次多交点，
对，
然后交少几期就完事儿了。
对，
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处在就是你的工资是没有，你没有那么多存款，但是你有工资，
对，
这种人就可以选择这种每个月缴，但是你就一直持续
细水长流。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
对，
所以如果就像你说工资多但是你储蓄少，就选择我每次几百块钱，对吧，细水长流。如果你现在收到一笔年终奖这种，
对，
你也可以就是改成就是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多拿一部分钱去换一种这个投保方案。
是的，我给你们算笔账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30岁，然后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3000块，连续存10年，就你等于存36万嘛。
嗯。
那等到你60岁退休的时候，就可以取出73.4万，相当于翻了一倍。如果你等到71岁的时候再取的话，那就超过100万了，就轻轻松松给自己存了一个养老钱。
那必须就得多活几年，
嗯，
对吧？然后或者你现在啊，如果30岁你发了一笔小财，比如说你做了个项目挣了50万。比如说奖金，然后如果你一次性的投到安稳盈里面，那到70岁你差不多可以领出160万，所以这还挺多的。
哦，这非常多。对，所以大家上支付宝搜索增额寿，进入安稳盈的投保画面，可以获得88元意外保额券，如果成功投保的话还会再获得2888元的意外保额券。
而且如果现在上支付宝平台购买安稳盈，有安心豆抵扣保费的限时活动，就可以你少交保费。
是，
所以老张你听见了吗？就是一个原来对金钱对理财对储蓄嗤之以鼻的人现在整贼明白，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真的是配置。
哦，是吗？
对，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医保我也整特明白，就比如我的起付到底有没有额度，然后能去哪些保险，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嗯、然后我的那个理财里面其实还带一些就是跟这个医疗的这个险种、嗯、然后我还会去 check 自己的险种全不全、嗯、就是我如果这是得了意外这个能获赔多少、嗯、那个能获赔多少，然后并且呢就像这种年金险、
嗯、
就像这种你存多少钱大概每年你会做规划吗？
当然会，而且年金险还是我给你安利的呢。
对，
这种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2024我不是说了我关键词是吝啬吗、
嗯、
其实就包括钱这方面，我现在想我不是省钱，而是我要更多的把钱
花
在刀刃
上。
对，
是
因为我发现啊，有的时候原来我就是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大撒币吗？
是
就真的有这个词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谐音梗，
你不用给我解释、
啊、
我能听懂了。 对，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花钱的一种习惯，就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今天啊上淘宝，其实我就想买一地毯。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毯对我来讲我不需要它是一个什么牌子、
嗯、
或而且地毯是个消耗品、
嗯、
像我这种老撒咖啡的人、
嗯、
只要脏了我也不愿意去洗它，但是你就想着我没有预算、
嗯、
我随便看看，但是你会发现你越看越贵
啊，对
对吧？
是
然后看着看会发现，哎，这地毯还有这么一个牌子，哎，这牌子地毯挺好啊。然后看说，哦，还有那什么什么手工羊毛毯，哎、
嗯，
这玩意儿为什么比其他地毯多后面多加一个零啊？就其他地毯都几百，这地毯几千，一定有它贵的道理，
嗯，
对吧？贵有贵的道理，最后你一定不会去买那个最便宜的，
嗯，
你就买一中不溜的、
嗯。
但是你本身可以买一个200块钱的地毯，但是因为你持续的就是挖掘，
嗯，
你最后买了一个可能2000的地毯，
嗯，
就我有的时候干事儿就是就干成这样，
我每次卖东西都这样，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我现在觉得就是当你有足够的钱的时候、
嗯、
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没有花钱的不是，这话我也同意啊，
嗯嗯，
当你现在预算没有那么充足、
okay.
或者你想攒钱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不 work 了。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今年花了这么多的钱、
嗯、
但是就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嗯，
像比如说地毯这个东西，你只有第一天第二天你新鲜，你觉得哎这地毯真好，但是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个装饰品，你even不会去踩它，对吧、
嗯、
因为那块带地毯的那块区域说实话是我每天去的最少的地方，然后其实你作为一个装饰品，你只需要买一个看起来好看，但是随时你可以把它换掉，因为你春天你不得换块地毯吗？因为你觉得颜色呀什么的，或者你撒上咖啡你肯定就想直接扔了它、
嗯、
你不想去洗，但是如果你买了一块贵的地毯、
嗯、
在明年你其实要用多一平米的房子去放这块地毯，因为你肯定不能扔了吧，然后你给
它洗。我想跟你说，我们家门后面，就你觉得我们家特别乱的书房的门后面放了多少块地毯你知道吗？
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买了一块就是你舍不得扔
对
的地毯，
你
说特别贵，但是你不愿意
去洗，因为我买的时候是贵的，
对，
然后呢但是它现在脏了，
但脏了你又觉得洗特别麻烦、
嗯、
而且你又想换一个风格或者想换一什么，那地毯就永远都会在那儿堆着，就是这种这些东西。我其实原来在这些东西上没少花钱，
嗯，
就还有比如说我这个香氛啊，我都不想闻它的味儿，我就想摆一下，它只是一个 display、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买着买着越买越贵越买越贵，最后买了一个什么祖马龙啊、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 Diptyk 啊或者什么的，但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是我鼻子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就那种大瓶的，
嗯，
里边带水的、
嗯、
上面带藤条的、
嗯、
你摆在一什么地方，我第一天也许能闻见它的味儿，
嗯，
三天以后什么味儿都闻不见了，因为可能你已经
习惯了，是的，
或者它本来藤条发出的那个味儿都过于清淡，对我的这个不太好用的鼻子来讲，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张维雅，你不要买贵的香氛，买一个随便什么的，只要味儿不难闻、
嗯，
你就搁在那儿就好了。然后现在我就给自己严格规定，在什么地方我要舍得花钱。要在什么地方我一毛不拔，就是我就买最便宜的。
我跟你其实有一点像，但又不全一样，就是我也是最近几年就是开始所谓的 quote and quote 省钱，不是说这个东西我会去买便宜的，我现在反而买东西越买越贵，但是只要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 我就不买。就比如说地毯这个东西，
嗯，
我不要地毯了行不行，那我其实就更把钱完全省下去。就包括我前段时间不去参加那个鸟的活动嘛，他就要求所谓的参加活动你必须要穿鸟的衣服，但其实我没有鸟的冲锋衣，
嗯，
我也没有鸟的包和帽子什么这些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买一个，因为你其实你这，而且你这名正言顺，因为我去工作了对不对，我这是生产工具，我要不要买。我打开网站看了一下价格，默默的关上了，就在我们宁浪别野群里问，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干过鸟的活，我说你们谁有鸟的东西，结果就是七拼八凑的借了一套，就是从头到尾的装备都借出来的。
哎，但你觉不觉得那样感觉特别好？
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说我真的 committed 我明年要做很多的徒步，或者说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冲锋衣，
嗯，
那我觉得我会买，而且我买我可能就买鸟的，
买好的。
对，我肯定就买鸟的。但是呢我觉得第一，我想了一下明年我未必会去那么多的徒步，并且我现在其实有之前品牌送给咱们的冲锋衣也是非常好的，只是不是这个品牌，我觉得我够穿，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再浪费这些钱去买一个新的，而且我就直接借，反正你们都有，我就借来用就好了。
对，我现在是觉得如果是我也会这样，
嗯，
原来我还曾经冲动说我要不要买一套露营的那些东西，
嗯，
幸亏没买，因为你买了之后你可能只用一次，但是它永远你想起来就焦虑，并且它还堆在家里，你还得给它找个地儿放，
对，
然后你再也不想把它拿出来，因为你这些东西其实你老不用老不用它就坏了，
对，它就掉渣，胸罩都会掉渣啊，同学们，
胸罩都掉渣，然后而且你这东西你要是以后再也不用了吧，你就那种弃之可惜但是留之无用，哎呦就可难受了。所以我现在新家，
嗯，
你看其实我没有添太多东西，
嗯嗯，
就因为我当时在控制自己，因为你知道你搬新家你是什么都
想买，最爱买东西的，
最爱买东西，但我现在就想张薇娅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再买，
嗯，
你不要买一大堆你觉得哎感觉应该在家里不错，然后你就会迅速把这个空间填满，
对，
然后你就开始就觉得怎么这么多东西，就马上进入到，我觉得家里东西多是最可怕的。
你现在说的我已经非常焦虑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姥姥的新家，因为但它确实是新家，它新家又干净东西又少，我再想想我们家全是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我这还是克制着呢，但就是日积月累，而且你知道我经常在定期会清理东西嘛，然后清理东西我就看着那些东西，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要买它呀，
对，我好多时候这种时候，
对吧，而且买椅子明明你不需要那么多把椅子，你就是在想万一我们家有人来做客，
买八把椅子，
真就买八把椅子，
然后
每
地都得一套八套，
对，
多少头的，
对，
对吧，96头，
可是我们家永远连我和姥爷工作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多，
真的是
就我一个人，而且我所有东西都搁一个大碗里，但是我却要把什么各种盘子然后各种烤蛋糕的就各种小器具，我们家还要把冰激凌的切披萨的这些勺，
对，就侯诗瑶你就跟你每天做多少次披萨似的，一年能在家做一次披萨还得用他那刀切吗，
对，
一般就是点一披萨人家里面还带一切披萨的那种塑料的，
对，
你就用那个了，
是
是，所以我现在也是，你看我们家现在都没有一套盘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真的用的时候我恨不得那天我再买，就是我不要提前弄那么那么多的东西，
嗯，
我觉得我还不如把钱放在理财产品里，你看它还能升值，对吧，
对，
现在呢只能买一个牌子，以后能一个盘子等我80岁的时候能买俩
能买一骨灰盒现在能买骨瓷盘子，将来能买骨灰盒，直接把你装进去
不是，我刚想说骨灰盒就愿用你的你的还给你的骨灰倒了把我的骨灰装进不是，老伴儿，咱俩用一个盒也行，
嗯，
到时候你借我你的盒试试，
你说你跟我用一个盒我就能接受，你他妈把我倒了你首先你这就明摆着我一定死在你前面，
那必须，你看你现在都咳成这样
那倒是，那要不然我要死先不下葬，先搁在你们家，然后
你装一个盒，
对，
装拼咱俩这都能播吗，我真的
哎呦，笑死我了。好，那让老爷现在恢复一下平静。那今天呢我们聊姥姥不能提的血脉觉醒，本来我能说我写了一个脚本里面写了很多，最后全都没聊到 真的就咱俩太能贫了，我写什么什么那个用父母长辈的表情包啊什么之类的，看电视剧啊什么的。
对不起我还年轻
啊，我现在开始看了。我能最后结尾说一下，就是我以前特别瞧不起我爸我妈看国产连续剧，很抓嘛，就是那种不是那种制作精良的，像那种拍的很差的那种连续剧，
嗯，
然后我爸
特别狗血的，
特别狗血，而且就是你一看就那种特别假，就是那种工业糖精什么的。然后我妈就我爸就是躺着那看美滋滋的。我现在也看，就是我现在在家我就开着它，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连续剧在家里开着让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
嗯，
就是家里特别。而你知道老爷公现在喜欢看什么吗？野狗。就是
挺像他的
老爷公，现在每你要他
你不要再说老爷公了，他改名了
啊。对对，哥哥以前每天晚上都是看篮球就躺在那儿，
嗯，
现在他真的每天晚上至少拿出半个小时看各种猎狗和野狗的视频。
干嘛呀？
我不知道。我现在突然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爸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这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男人
返祖？
想看看自己原来的形态，看点什么野狼啊，
对，
野狗啊，
因为我特别不能理解
猩猩啊。
我爸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
嗯，
然后呢现在老爷公真的喜欢看
返祖，
他突然有一天没看了，我就说哎，怎么今天没看你的野狗啊，猎狗和野狗啊，首先这是两种不同的狗，
嗯，
你知道吗？
我知道野狗它并不是一个 category，
不是，
野狗是一个像猎狗一样的专有名词。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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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另外一种狗。
你不要欺负我读书
少，真的，他俩长得非常像，真的
啊。好的，
然后呢，都是在非洲大草原上。
好的，
老爷公跟我说说，因为他已经把所有抖音平台上和小红书平台上能看的猎狗和野狗的视频都看了一遍。
他还记得他看过哪个？
没有，
那不都长一样吗？那视频。
对，他说他现在刚一看开头，他就知道这只猎狗要被狮子吃了。哎，这是
我的天哪！
那只野狗一会儿要去跟那只野狗交配，就是他已经。熟记于心
了，
对，真的就是我那天看着他，我就说这东西真老了。
哎，我总结一下，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就是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哎，就是我就这样，我就爱看这个。你们甭管你们怎么嘲笑我，觉得我 low 也好，觉得我不上进，觉得我晚上应该学习或什么，我就爱看这个
野狗。
对，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谁舒服谁知道。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觉醒。
嗯，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觉醒，朋友们，
你还得晚上得读书。
我每天晚上得带着空气腿套，然后读我艰涩难懂的书。所以最近我发现一件事儿，我睡得越来越早了，因为这个书一看就困啊，朋友们真困啊。然后我现在知道人为什么要头悬梁，锥刺股了。在你看国产电视剧和猎狗视频的时候，你绝对没有那么困。
对，而且我发现
越看越精神。
而且我现在发现，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没有营养，并且你觉得它剧情不合理，
嗯，但你就是想看
上头。
对呀，你们晚上都在上头，我晚上给我
下头
的呀，五迷三的。我这边开着古典乐精选
啊，真的吗？
对，真的。我现在 HomePod 里面，嗯，全是我要欣赏的古典乐，就我每天晚上把它打开，巴赫什么的，我还学习巴赫。这个是夜曲 Nocturne，
嗯，
什么地子，哦，好，然后这是什么什么学校，把腿套戴上，腿套是用来恢复啊，然后这边把我的运动生理学打开，连20分钟都没有。哎呀，今天怎么9点多就困了呀？这时候你们正在上头，
嗯，可不嘛，猎狗多可爱啊，
嗯，但这点我不会给你们拍到 vlog 里，我就在播客的结尾，谁听到就算了。
嗯，好
的， 好
的。
那最后再次感谢蚂蚁宝对本期节目的赞助。对储蓄型保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支付宝搜增额寿，挑选适合你的增额寿产品。那今天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哎，下次是不是今天几号？
今天是27。
对， OK，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了。
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